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7年2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福林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马来西亚卫生部金正男死亡状况被大概确认，美国前劳工部长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英政府关注香港一国两制，大陆当局谴责干涉内政，特首战戏码已定，曾胡林三人角逐第五届行政长官宝座，正部级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孙怀山落马，可持续性发展，中石化集团大力开发国内低热能源供暖，法国总统选举跟踪，中右翼大联盟左翼两大候选人面对巨大压力，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将参加下届总统大选，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即，大热门《爱乐之城》是否取得横扫？马来西亚卫生部金正男死亡状况被大概确认。2月26号，负责对金正男遗体进行解剖调查的马来西亚卫生部公布了关于其死亡原因的最新消息。最新大马卫生部报告认为，金正男的死因是在其被喷放 VX 神经毒剂后造成严重瘫痪后随即死亡。马来西亚当局在本周五公布了生前45岁的金正男是在受到疑似 VX 神经毒剂攻击后毒发丧命。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VX 是一种被联合国相关部门明令禁止的军用大规模杀伤性毒剂，并属于有机磷酸酯毒剂的一种，一旦受到该毒剂的攻击，便会出现神经系统极端被破坏、瘫痪、抽搐等症状。而在金正男遇刺一案中，该毒剂的使用也得到了马来西亚当局在进行尸体解剖后的证实。调查人员在金正男遗体的眼睛黏膜和脸部发现了 VX 毒剂的样本。本周日，大马卫生部则更是公布并确认了金正男的具体死因，他是由于在中毒后所导致的严重瘫痪中，在抵达医院之前所丧生的。据悉，除了现已被马来西亚警方所逮捕的两名直接参与刺杀金正男的女子和一名朝鲜男子之外，大马政府还要求对另外七名涉嫌参与谋杀案的朝鲜人进行逮捕审查，但消息显示，他们其中四人在谋杀案发生当天就离开了马来西亚境内。美国前劳工部长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本周六，美国华盛顿传来消息，曾在奥巴马任下担任劳工部长的汤姆·佩雷斯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经两轮投票后成为当选新一届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属于党内温和派的他将被寄予在未来帮助希拉里总统大选失败后复兴民主党的希望。出生在美国东岸纽约州的汤姆·佩雷斯来自一个第一代多美尼加拉丁裔移民家庭，经过不懈努力，汤姆·佩雷斯分别从布朗大学取得本科学位，随后从哈佛大学法律和公共政策硕士双学位毕业。在毕业后，其并开始长期在美国法律界和司法部中工作发展，并最终在2013至2017年中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劳工部长一职。据了解，在此次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竞选中，现年55岁的汤姆·佩雷斯主打反特朗普和复兴民主党，立志在接下来的国会选举中帮助其重回多数席位，执掌国会的目标。而佩雷斯的当选也随即得到了前总统奥巴马和现在白宫主人特朗普的双重祝贺。尽管奥巴马在贺电中表示相信佩雷斯能团结民主党内部，帮助其党内出现新一代的领袖，重返巅峰，而特朗普则对其当选发出了讽刺推文，对此他具体推道，我不能对佩雷斯的当选感到更加高兴，或者更真切地说，为共和党而感到喜悦。随着佩雷斯的当选，他也是第一位担任民主党主席职务的拉丁裔美洲美国后裔，他在第二轮选举中以235票比200票的优势击败了对手，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激进派美国穆斯林众议员凯斯·埃里森，而埃里森是被外界认为是佩雷斯未来需要争取合作的党内异议人士的代表。 英政府关注香港一国两制，大陆当局谴责干涉内政。本周五，在一份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16年下半年最新香港半年报告书中，英政府表达了，尽管香港目前在多个领域运转良好，但由于近来在港内争议事件的发展，一国两制原则的遵守遭到香港居民和国际社会担忧和关注的现实。据了解，1997年香港成功回归中国大陆之后，英国政府开始每年半对香港事务进行调查评估，并随后向国会提出半年报告。这一报告也被用于向英国国会了解回归后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以及对英关系发展的重要官方渠道。根据本周五2月24号英政府提供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在过去的半年中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在政治发展上还是出现了引起各方关注的，如立法会选举、被取资格的青年新政议员、由梁二人引发的宣誓风波和随后引起的全国人大宣誓释法，以及香港对多名其他议员司法复核等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内对中英联合声明中保证一国两制原则的香港本土权利及自由而发生进一步的担忧。同时，英国外相约翰逊则对此提出，英国政府相信香港本土所实行的法治机构尽管在过去面临挑战重重，但总的来说其目前运行强健，而这是因为其所具有的世界领先司法独立系统保证所致。英国政府还进一步呼吁大陆和香港当局能努力提升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原则保障的信心。约翰逊宣称，自长远来看，该原则是香港未来最好的选择。更值得一提的是，英政府周五的这一报告遭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当局、港府和部分香港本土派人士的相同批评态度。中国外交部和香港当局拒绝外国政府干预中国内政，而香港本土派人士则对英政府认为一国两制原则总体运转良好的评价感到吃惊。特首战戏码已定，曾胡林三人角逐第五届行政长官宝座。根据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香港下届特首战戏码已定，将会是曾俊华、胡国兴和林郑月娥三人角逐行政长官宝座的局面。他们将会争取1200个选委的投票，希望在3月26日选举当天争取超过选委人数一半的支持，成为香港第五届行政长官。前财政司曾俊华25日早上向选举委管理会提交160个选委的提名和报名表格，正式成为了第一个候选人。到了25日傍晚，退休法国胡国兴宣布已取得156个提名，超过150人提名的门槛。至于被形容是中央唯一支持的林郑月娥，据了解已经一早取得建制派选委超过400个提名。正部级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孙怀山落马。同样根据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的报道，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港澳台委员会主任孙怀山根据《明报》引述消息透露，已被带走调查，是最新落马受查的正部级官员、中共中央委员。可持续性发展，中石化集团大力开发国内地热能源供暖。近来报道显示，中国国有巨头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正在大力开发国内丰富的地热能源。与被公认是污染主要来源之一的煤炭供暖相比，地热能源是一种不仅可以再生的清洁能源。经估算，目前国内地热能源潜力巨大，而如若发展成型，地热能源将帮助大陆更早实现更多无烟城，尽快改善大陆大气环境。尽管在中国大陆目前2/3的电力能源都依靠燃煤所取得，但在河北省雄县居民大约30多万人的家中，他们的供暖则在近年来经中石化地热部门的开发，地热供暖覆盖面积高达338万平方米，成为了国内第一个脱离煤炭能源的无烟城。在接受采访时，中石化河北公司的一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地热供暖是由地壳内可供开发利用的地热能、地热流体及其有用组分，具体来说是通过机械打井把提出的地下水供入已建的供暖系统的过程，而这些地下水一般在70度左右。通过采用地热供暖，可大幅减少传统煤炭供暖 所给大气带来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氮气化合物的所带来的污染。法国总统选举跟踪，中右翼、大联盟、左翼两大候选人面对巨大压力。请听我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不断爆出冷门，从右翼反对党共和党党内初选前总统萨科齐被一轮淘汰开始，选战过程中不断爆出冷门，导致此次选举的最终结果越来越难以预测。法国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被预测将在一轮选举中胜出，由于特朗普效应的影响，观察家甚至开始不排除勒彭最终当选法国总统的可能性。玛丽娜勒彭今天周日将前往法国中部罗瓦河地区的南特市竞选造势，这里长期是左翼社会党的据点。从周六开始，南特市就陆续发生数千人的示威活动，抗议玛丽娜勒彭的到来。与此同时，法国司法部门继续对国民阵线非法融资以及虚设职位等案件展开调查。勒彭的一位亲近人士沙蒂龙涉嫌非法融资，而于昨天周六被法国司法部门立案调查。而勒彭本人也遭到警方的传讯，但是勒彭拒绝接受传讯，并且谴责司法部门做手脚，呼吁法国司法部在竞选期间停止对候选人的调查程序。对此，法国司法部长回应说，没有任何理由停止司法调查。除了国民阵线人气旺盛、咄咄逼人之外，声称无党派人士的中右翼候选人马克龙的人气也日益旺盛。上周五，长期是法国总统选举中的第三者弗朗索瓦·贝洛宣布与他曾经多次严厉批评的马克龙结盟。前萨科齐政府的环境部长让·路易·布瓦罗今天也将会见马克龙，双方将正式宣布结盟关系。此外，社会党内重量级人士也陆续宣布向马克龙靠近。巴黎市的社会党议员，被认为是社会党内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克里斯多夫·卡莱士今天也在接受星期日日报采访时宣称将支持马克龙。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党候选人阿蒙倘若不能与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达成结盟协议的话，他们很可能双双在一轮选举中被淘汰。这两人按计划也将于今天举行会谈，不过两人到目前为止似乎都无意退出竞选。
伊朗总统鲁哈尼传将参加下届国内总统大选。本周日，伊朗首都德黑兰传来消息，现任该国总统哈桑·鲁哈尼已经决定将参加在今年五月稍后举行的伊朗总统大选，争取取得其第二任总统任期连任的机会。根据负责伊朗伊斯兰议会事务的该国副总统阿米利向媒体透露，总统哈鲁尼本人在近期经过考虑后，决定将参加稍后在其国内举行的总统大选，立志取得连任总统的机会。现年68岁的伊朗总统哈鲁尼，在其于2013年8月担任该国总统以来，一直致力于修复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并通过与西方国家谈判达成伊朗核协议，拯救该国国内经济建设的努力，和他作为总统并进一步支持伊朗公民权益的发展，都在伊朗民众当中取得好评。哈鲁尼目前在伊朗国内取得的较高支持率，也使得他成为了即将在今年5月19日举行的下届该国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在此之前，哈鲁尼本人并未向外界公布这一消息。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即，大热门《爱乐之城》是否能取得横扫？当地时间本周日晚，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将在洛杉矶的杜比大剧院如期举行。备受外界瞩目，曾一举获得14项本届奥斯卡提名的美国影片《爱乐之城》，是否能如愿包揽大满贯，是今晚颁奖典礼的最大悬念之一。除此之外，被任命为本届奥斯卡奖主持人的著名深夜脱口秀主持人基米·坎穆尔，他将如何与到场观众和嘉宾互动，以及中国哪些明星将会再次出现在奥斯卡红毯之上，都是值得稍后大家关注的焦点。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在竞选期间就不断地向媒体发动攻击，尤其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被他认为是建制派的媒体。特朗普绕开传统媒体，使用推特等社交媒体而成功地当选了美国总统。当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特朗普一旦上任总统之后，必将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同传统媒体进行合作。然而今天看来，观察家们再一次大跌眼镜。特朗普不仅没有改弦易辙，而且更加变本加厉地同媒体拉开了战事。本周五，特朗普政府居然禁止《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 CNN 以及政治杂志等多家媒体的记者参加白宫举行的例行记者会。特朗普的上述行为被认为超出了底线。美联社以及《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虽然被允许参加，但却拒绝参加白宫的记者会。法新社评论说，美国白宫确实出现过有选择地接受某些特定的媒体的采访，但是这一般都会事先公开宣布，而周五的记者会却是一次例行的所有在白宫注册的媒体都可以参加的记者会，而到最后一刻却变成了一个特别挑选的记者会。而且据法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这次记者会并不是按照常规在白宫的媒体大厅，而是在特朗普的发言人肖恩·斯派塞的办公室。据参加记者会的记者公布的录音记录，白宫发言人在会上表示，总体来说，特朗普政府对待媒体的立场是开放的，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为何拒绝《纽约时报》等媒体记者的参与。有意思的是，美国政治杂志翻出了去年12月份特朗普当选但未正式上任之前的斯派塞的一段讲话录音。斯派塞在会谈中坚决反对禁止部分媒体参加记者会。他说，无论这些媒体代表的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都应该允许他们的参与，这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的根本的区别。不知斯派塞是否还记得自己两个月前的言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白宫的上述行为为独裁政府打压媒体提供了难得的理由。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发言人弗雷谢尔就此表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欠缺，而且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不过他已呼吁媒体以及白宫保持冷静。他说，白宫发言人必须接待所有的媒体，但是白宫也完全可以有选择地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这是美国白宫一贯的惯例。周五遭到驱逐的媒体《纽约时报》谴责白宫的行为是对民主的亵渎。华盛顿邮报批评白宫的这一决定可怕，认为政府这样做无异于走上了一条不民主的道路，而且白宫限制公众获得信息不会对他自己有任何益处。洛杉矶时报也认为此一事件显示白宫与自由媒体之间的战争再度升级。特朗普的上述行为也引发了白宫注册记者协会的强烈抗议。就在记者协会抗议的同时，特朗普又发表推文宣布说，他将不参加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组织的年度宴会，并且未提出任何理由。华盛顿的白宫记者年会一年一度在华盛顿的一家大酒店举行，是美国媒体与政治精英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美国总统与媒体进一步交流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自从1981年里根总统因遭受枪击受伤未能赴宴以来，今年还是第一次有总统缺席。今年议会举行的时间预定为4月29日。自从特朗普当选之后，鉴于特朗普与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舆论就高度关注今年的记者年会。看来特朗普是决意要同媒体开战。上任不到一个月，特朗普将媒体称为是人民的敌人，毫无论据地批评媒体制造假新闻的过激言论，激发舆论的强烈反弹。就连他一向赞赏的媒体，例如福克斯电视台，近日也开始对特朗普的言论提出批评。福克斯电视台的名主持人华莱士也认为，特朗普将媒体当作是人民的敌人的言论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那么特朗普为何要向媒体交战？如果说在竞选时将媒体与建制派一同混为一谈，可能为特朗普赢得选票的话，一旦执政，政府还需要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自己推出的政策纲领。所以与媒体开战对一个政府来说只会有害无益。而且十分诡异的是，特朗普的顾问被部分观察家认为是白宫的真正掌舵人的斯蒂芬·巴农几天前就警告说，白宫与媒体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糟糕。法新社评论说，巴农说话时似乎很高兴。看来白宫或许是故意要同媒体宣战。 美国媒体有评论指出，白宫有计划的炮轰媒体的可信度，莫非是害怕媒体公布出一些令特朗普担心的调查报告，比如说有关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的调查报告？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要与媒体较劲，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珍妮特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从地的深处打取地热，中国石化集团面对巨大的挑战，这是法国快讯报的报道。报道指出，北京附近的雄县地区，中石化在那里挖洞凿井，但却挖不出一滴原油，因为他们正在利用冰岛的先进技术吸取打上地下的热气。在雄县的新建公寓住宅里，一位中国公民60多岁的李增福看着他的几个孙女们光着赤脚在坚硬的热地板上跳着玩着。这名60多岁的爷爷热切地说，这个地板暖气一炮而红，这是干净能源呐。事实上，这个暖气并非来自一个煤炭暖炉中心发出的，中国有 65% 的能源消费来自煤炭，而是直接从地底下1500公尺的深处直接抽取打上来的，直接连到住宅复杂的地区。中石化的省分支经理陈梦辉解释说，我们把水灌注到地井里，它出来时可达到约70度 C 摄氏高温，然后我们再输送到各住宅供应暖气，然后水再一次的重新注入回到地里面。在李爷爷居住的雄县，也就是距离北京110公里处，中石化集团打造了68口这类的井，供应当地超过 95% 的住宅暖气，供应约40万居民的暖气。这也是中石化的一个特别的地热的模范县。中国的地热储藏量广大，占全球的地热蕴藏量1/6，特别是在它的西藏及四川山岭当中，但现今它却只提供中国能源消费的 0.5%。 报道指出，一直在寻找适当科技的中石化找到了冰岛公司绿能公司结盟。冰岛是挖掘地热靠它赚钱的王国，中石化想要进口它的地热科技，两家公司联合在8年之内一起在雄县投资了4亿人民币。中石化的一名地质学家杨延新指出，以适当的价格，冰岛吸取地热的温度超过摄氏250度C， 这足以转动发电厂了。在这里，除了四川及西藏，其他地方的地热是没有超过摄氏150度的。我们集中开发暖气供应系统，如在住宅、工厂及巨型的粮仓里面。油页岩开发巨头中石化集团正面对巨型国企重整的风潮，以及石油价格大跌，还有经济成长放缓的危机，从此将大规模的投资在再生能源的领域。中石化集团借着地热的建设安装，供应4000万平方米面积的暖气，其中的1/10就是供应给雄县，这些减少了每年排放200万吨的二氧化碳。除了雄县的样板模范县之外，中石化还打算发展另外20个无烟囱的城市，也就是住房暖气不靠任何的煤炭炉生火。当然，无烟囱那也只是比较上来说，李爷爷的街区经常受到临近的工业化区的污染排放之害。不过，中石化的雄心大志是配合中国共产党政权推出的“135”计划，该计划打算在2020年的所有能源当中，再生能源将占15%，为的是减少中国的煤炭能源的依赖，并减少大量的污染。不过，根据厦门大学林波强教授向法新社指出，与太阳能及风能相比，地热能源的价格高得 无法置信。他向法新社还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我看地热能源的未来是无法像太阳能那么蓬勃发展的。中石化自己也承认地热能源的获利薄弱，他并希望能够以后靠着市场越来越多的需求量能够改变这种价格昂贵的趋势。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的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题目是中美南海角力，海空实力论衡。
听众朋友，南海地区近期局势可谓风云再起，美国航母战斗群照例巡航，中国海军舰队演练回应，在双方高调展示军备实力的同时，中国正积极协同相关国家推进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东南亚媒体纷纷引述美国智库消息报道有关中国扩建人工岛以存放远程导弹系统，一时间再次引发人们对南海战争爆发的猜测。泰国通讯社报道，中美两国近期就南海问题针锋相对的意味浓重。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编队前些时候一度进入南海巡航，这是美国总统换届后美军首次驶入南海地域，有关方面猜测美国志在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对此，北京方面果然采取强烈回应，中方外交部警告美国不要挑战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安全，同时采取军事行动，分别在西太平洋和南海地区执行保卫海岛的军事演习。近期以来，泰国媒体纷纷引述了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最新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新建的军事设施已接近完工，预计未来可用于存放红旗杠九型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的消息停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再次以军事性明显增强的话题引发关注。泰国资深媒体人塔农分析说，这意味中国将把中远程导弹系统引进南海地区，以增强对这一地区的安全震慑力。泰国观察人士指出，跟奥巴马政府以往在采取军事行动上低调而保密的态度相比，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军事行动显得招摇且大张旗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1号主动对外披露称，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编队在之前的35年间已在南海地区执行了16次巡航任务。卡尔文森号航母曾在2015年跟马来西亚海空部队执行联合军事演习。针对近期的巡航和演练，美国军官透露，志在提高美国海军的打击效能与作战能力，希望在展示美军战斗力的同时，增强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信心，继续加强合作，强化军事能力。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努力提高军队实力取得的成效同样引起关注。泰国广播消息称，欧洲国际战略研究所披露2017年军事平衡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雷达、航空研发技术和军事能力正在接近美国和其他欧洲盟国水平。有趣的是，该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进步是美国国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另据日本国防部披露，针对2017年中国安全保障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设定拥有武装能力攻占台湾的目标定在2020年。在中美两国就南海战略的布局中，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内容是向五角大楼提供庞大的军备预算，执行一次历史性的军队扩充，促使美国军队在海空攻击与防御能力上得到全面提高。特朗普日前也表示，虽然永远不希望用到，但美国必须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实力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中美之间在南海地区愈发吃紧的军事角力，导致南海战争的疑虑再度产生。对于这一问题，泰国资深媒体人素提才认为，特朗普智囊团几名成员的意见值得参考。首先是时任白宫战略顾问史蒂夫， 它对左右特朗普的意见和决策具有关键作用。特朗普曾在去年三月接受美国一家电台采访时说道，中国无视美国的存在，不断在南海地区执行军事化行动，所以毋庸置疑，南海地区必将会在未来5到10年内进入战争状态。此外，白宫新闻秘书肖恩·斯派瑟也表示，在保卫国际公用海域上，美国将在所不辞。为此，苏提才认为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在对待南海问题上仍将采取类似奥巴马政府的路线与政策。在中国方面，据悉北京政府正积极联合东盟进行有关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磋商，相关的框架草案将在今年上半年内产生。本月17号，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9次磋商会议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尽管当前南海争议国之间不时爆出摩擦，然而各方都表现出克制姿态。作为主要争议方，北京方面对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化解地区和平危机，抱以极大的期盼。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马来西亚卫生部表示，金正男死亡状况被大概确认。美国前劳工部长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英国政府关注香港一国两制，被中国当局谴责干涉内政。香港特首战戏码已定，曾胡林三人角逐第5届行政长官宝座。正部级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孙环山落马。中石化集团大力开发中国内地热能供应。法国总统选举选战激烈，中右翼达成大联盟，左翼两大候选人面临严重巨大压力。伊朗总统鲁哈尼被透露将参加下届总统大选。奥斯卡电影大奖将于今晚揭晓。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32，北京时间19:32。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中国富豪2017流年不利，红色商人肖建华被由香港强行带回内地，邓小平外孙女婿吴晓辉也被列入中共新一轮反贪腐调查名单中。为自保，有的商人企图营造国际名声反制国内，有的商人投习近平所好，大举投资足球。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82期的内容，亿万富翁纷纷落马，明镜独家披露黑名单。贺主编您好。
您好。
2017年1月，还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纽约会见了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马云承诺要在未来5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无独有偶，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吴晓辉在更早些时间会见了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承诺继续扩大在美国的投资。请问马云与吴晓辉向特朗普家族示好，是中国政府在背后指使的吗？
这是一种误读。马云和吴晓辉都是世界级的投资家、企业家，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且是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考虑，也是自行承担后果。本期外参杂志指出，之所以会产生受中国政府指使的误读，是外界不了解中国政府政策和运作所致，更是有人故意误导以达到更复杂的目的。北京知情人士对明镜广播电台说，中国对特朗普上台之后的言行虽然有了初步的应对方案，但整体而言还处于观察阶段，不急于恶言相向以牙还牙，也不会未交手便服软认输，变得急于用钱来收买。该知情人士分析说， 中国投资家、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有很多投资是理性的，有的是纯私人原因，也有的是夹杂了政治投机，既误导国际社会，又想挟国际名声反制国内的调查。其实这些过于张扬的做法并不一定是保护伞，反而引起更多关注。本期外参还援引几个消息来源得到的证实，在与特朗普家族成员高调见面之后，吴晓辉已被列入中共新一轮反贪腐的调查名单中。
本期外参杂志还披露，除了吴晓辉以外，中国著名地产商人许家印也被内定调查。
是的，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曾经为了投习近平所好，花了不少钱投资足球项目，但是此举并没能保住其自身安全。多个消息来源对民进广播电台证实，许家印已经与吴晓辉一样被列为新一波反贪腐的重点调查名单之中。熟悉内情的人士对民进广播电台指出，习近平对这些投资情况和投资者个人并不了解，虽然有人巧妙地安排某人靠近习近平留下照片，但这绝不等于习近平会为之背书。相反，有人在内部提议应先查查那些投资足球的人。目前许家印仍然在正常主持公司的运作，但没人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还有一位暗涉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与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功的千亿巨商也已经被中纪委扣查。
是的，此人就是在2016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以230亿财产排名第81位、有中国慈善家第一人之称的黄如论。海外早有报道说，一直以来黄如论都被指是贾庆林的钱袋子。农民出身的他1986年只身到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返回福州创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投资逾30亿元人民币开发的福州的国泰大厦、金源花园、金源大广场鸟山大厦、民安花园、晋河新村、金辉新村和福州会展中心，以及南昌的桃园大厦、南昌金源国际贸易中心和海联大厦等，被媒体称为系列经典之作。金源在福建迅速扩张之际，时任福建省长、省委书记正是贾庆林。1995年，贾庆林被江泽民调入北京，此后一路升至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黄如论也追随贾庆林，将金源集团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北京，并在贾庆林秘书谭维克主政的海淀区圈了大量好地。根据民进广播电台获得的最新情况，黄如论被查更可能是双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功的前奏曲。卢展功2001年至2009年在福建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书记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对卢展功的调查在2016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被查原因是其曾经接受巨额贿赂。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法国文化长廊特别节目。
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蒙田是一个以散文形式阐述哲学思想的哲人，他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大多受他的影响，可以说他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思想是带有怀疑论色彩的理性主义，他对世人最重要的告诫是不要相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凡事都要从正反两方面来思考，人要谦卑地对待世界，因为我们实际上总会被偏见迷惑。他的名言“我知道什么”是苏格拉底“我知我无知”的回响。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蒙田的疑问“我知道什么”。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前面讲到拉布埃西时，你几次提到蒙田，现在该轮到你给听友们介绍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了。
是啊，说起蒙田的影响力，还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和卢梭、伏尔泰这些大思想家的鸿篇巨制相比，蒙田的著作显得轻巧、简短、零散。那些鸿篇巨制往往要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大问题建构一个理论体系，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伏尔泰的论风俗。蒙恬的思考也同样触及大问题，但却用灵动短小的散文来阐述，有时看似平淡，但仔细读认真想下去会发现意味无穷。对那些大问题，他以四两拨千斤的方法给出发人深省的结论，有点像嚼橄榄，味道是慢慢品出来的。所以茨威格说，要想真正读懂蒙恬，不能太年轻，不能无阅历，不能没经历过失望。茨威格在纳粹上台之后流亡巴西，亲身经历了野蛮的法西斯暴政对人类自由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蒙恬传》，感觉真正懂了蒙恬。他说，只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韧，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用自己的理性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们从孟恬那里能学到人生的智慧，能培育宽厚、清明的心灵。
好的，那就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孟恬的生平。
蒙恬是1533年出生于法国南部的佩里格尔地区，听友们可能还记得，拉布埃西也出生在这一地区，蒙恬和他是老乡，也是最好的朋友。蒙恬的家系属穿袍贵族，也就是那种并非血亲贵族，而是靠经商致富，又担任政府公职后被封的贵族。蒙恬的祖上是开鱼行，又兼营葡萄酒，后来购买了蒙恬城堡，所以后代改名蒙恬。蒙恬的父亲跟着弗朗索瓦一世参加意大利战争，在意大利期间，他饱览意大利的文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这一点对蒙恬的影响极大。听友们应该记得，我们讲过，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蒙恬的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有很独特的想法，他不要孩子成为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游荡纨绔，而要他学会简朴和知足常乐。所以蒙恬刚一断奶，就被送到蒙恬领地的一个伐木工家里去住，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三岁之后，父亲又把他接回家，专门请了一个不会讲法语的人教他拉丁文，所以蒙恬一开始说的语言是拉丁文。他的教育完全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什么硬性规定，读书也是随性所致。不过他眼前的书全是希腊罗马古典，普鲁塔克、西塞罗、塞涅卡、奥威德是他最心爱的作家。这种不加强迫的教育使他拥有一颗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心。
这种教育方法在16世纪可真够先进的，和卢梭后来提倡的自然教育法有点相像。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从蒙恬的著作中看出这种教育对他的影响。但是蒙恬还有一个特殊之处，他的母亲有犹太血统，对此他缄口不言，而且他母亲一直和他住在一起，但在他的所有文字中竟没有写到他的母亲。对一个主张宽容一切的人来说，这个举动有点不近情理，这或许反映了他内心的自卑。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知道自己也有狭隘的偏见，所以他以一种怀疑论的态度看世界。他两度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又两次退隐，他最喜欢的是藏身蒙恬城堡的那座塔楼，那是他的图书室、写作间。 这里陈列着拉波埃西逝世后遗赠给他的书和他自己最喜爱的古典作品，他让人在屋顶房梁上到处刻下希腊罗马哲人的名言，其中有一句法文的名言 Que sais-je， 我知道什么，这是他自己的永恒的问题。当他隐身这座城堡时，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正斗的你死我活，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中心情却不平静，人间的喧嚣血腥更刺激他的思考，但是法国激烈动荡的历史却不让他独自安静。纳瓦尔国王亨利，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两次来蒙田城堡访问蒙田，睡在他的床上和他彻夜讨论许许多多重大问题，甚至在法王亨利三世与法定继承人纳瓦尔的亨利发生冲突时，两位国王都请蒙恬出面调停，蒙恬为此远上巴黎，谁知一到巴黎，天主教的吉斯一派的人认为他是新教徒纳瓦尔亨利的代表，竟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巴士底狱，幸好皇太后卡特琳娜连忙下令放了他。后来纳瓦尔的亨利登基成为法王亨利四世，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国王，人们公认他的宽容、慈悲、待人诚恳、睿智都受蒙恬极大的影响。亨利四世为登王位改信天主教，说了一句名言，巴黎值一场弥撒，有人考证说这是蒙恬劝他的话。
蒙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目的全在于和解，让王侯们和解，让新教与天主教和解。他最大的愿望是人之间和平相爱，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你看得很准，蒙恬一旦发现他的劝说和工作徒劳无功，他就会抽身而去。他内心清楚什么是明智，什么是愚蠢。用周濂先生的话说，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他看透了教派之间的残杀是由野心、残忍加贪婪推动的，结果他1570年卖掉了高级法院的职位，躲进自己的小世界蒙恬庄园的塔楼，开始撰写他的随笔集。 AC 这种文体是在他手里成熟起来的。10年之后，他出版了随笔集第一卷，随后他开始旅行，在旅途中种种见闻促使他更深入的思考，可没想到旅行回来他又被选为波尔多市市长。他很不愿意公职影响他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不想去上任，却收到亨利三世的信，有点强迫他必须就任的意思，他只好接任。接任后他不住在波尔多，而仍住在他的蒙恬城堡内，不过他知道既然承担了职务就要负责，他依然公正聪明地处理市政事务，让市民更拥护他。结果第一任期结束，市民又选他连任，他只得从命。但是为官期间他一点不沾官气，继续安静地思考写作。当1590年纳瓦尔的亨利成了法王亨利四世之后，许多人拥向新朝廷，渴望捞取一官半职，他却只在远方给亨利四世写了封信，告诫国王，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征服者能引以为荣的是，他给予那些被他击败的敌人们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就像他给予自己的朋友那么多的理由来爱他一样。1592年，蒙恬安静地离世，葬于波尔多的飞扬修道院。蒙恬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他的思想却不简单，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会给听友们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题目叫做蒙恬的疑问，我知道什么。感谢万森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Parlez-vous Paris 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s, de cafés.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Grande Escar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 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un
okay.
livre. Exactement.
如果您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que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 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
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2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ce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 背业了地信, 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 Paris Mal, 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详细内容。马来西亚卫生部宣布金正男死亡状况被大概确认，美国前劳工部长当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英政府关注香港一国两制，大陆当局谴责干涉内政。 特首选战戏码已定，曾胡林三人角逐第五届香港行政长官保住，正部级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孙怀山落马，中石化集团大力开发中国内地热能源供暖，法国总统选举选战激烈，中右翼达成联盟，左翼两大候选人面临巨大压力。 伊朗总统鲁哈尼被透露将参加下届总统大选，奥斯卡颁奖临近，大热门《爱乐之城》是否很将取得横扫？ 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广播，下次再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Madame Monsieur 演唱团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Daily Prix。
Daily Prix qui croyait prendre même les plus durs ont le cœur tendre Daily Prix qui croyait prendre parfois la vie peut te surprendre
tu sais pas jouer Tu sais pas te rendre Quand tu mets des coups T'as bien du mal à redescendre Tu sais pas donner Tu ne sais que prendre la monnaie Jusqu'au cou Mais miner ton cœur Est un tas de cendres Et voilà qu'un matin Voilà que soudain Un tout petit bonhomme A glissé sa main dans ta main Tu es son héros Pas celui des journaux T'es le padre et t'es le papa T'es le pape t'es l'ego Tu claques beaucoup dans des mini-Nike C'est drôle, un dur en vrac Ça n'est plus qu'un gentil daddy Un ali dans les cordes boxé par un baby-baby Car te voilà KO Devant ses premiers mots Passer du tac au tac du gros caïd domino C'est la fin du match La fin de ton solo Y'aura pas de contre-attaque Mais de la tendresse à gogo
T'es les prix qui croyaient prendre Même les plus durs ont le cœur tendre
Moi
T'es les prix qui croyaient prendre
Jamais.
Parfois la vie peut te surprendre Toi qui sais tout Tu ne sais rien Tu cherches tes mots comme un gamin
Parce que
Toi qui sais tout Tu dis plus rien Cette fois c'est ton tour On dirait bien
Cœur de granit Toi qui gravites maintenant tout autour Mouvement de panique, ta compagnie rend mon cœur tout mou. Mon petit sculpteur tape sur mon cœur de ses mains toutes douces. Voiture, scooter, je vois le compteur, je mets la pédale douce. Are, are, baf, gazouille, neune et ton papa. J'avoue, j'avoue, grave, te faire des papouilles me rend gaga. C'en est fini, juré, craché jusqu'à ma pierre tombale. Je vais tenter, toi, maintenant je vais plus tenter le diable.
T'es les prix qui croyaient prendre. Même les plus durs ont le cœur tendre T'es les prix qui croyaient prendre Parfois la vie peut te surprendre Toi qui sais tout, tu ne sais